金钱山的三寨主田广龙不服花木兰，一心要比武一决雌雄。花木兰也看出来了，不把他给打服了，想顺利的收服金钱山的人马不那么容易，因此下定决心要跟他比武较量。大寨主于德鹏、二寨主金兆雄吩咐一声把场子亮开，这两个人换好衣服跳到院中。田广龙冷笑了一声，小将军，咱是比拳脚啊，还是比兵刃？是在马上比呀，还是在步下比？你随便挑。哈哈哈！田寨主，我看咱们就比试拳脚，还是在步下合适？你看怎么样？
好，
在下奉陪。花木兰说：“田寨主，咱先把丑话说在前边，比如说你要败在我的手下怎么办？嗨，我都说过几次了，你要能把我胜了，我跟我大哥、二哥、倒哥投降，跟着你出长城打突厥去。说话算数吗？一言为定，驷马难追。
好，
三寨主，我也愿意把话再重复一遍。比如我不是你的对手，被你给打败了，看见没？今天我们两个人就全交给你了，杀剐存留，任凭自便。
好嘞，大家都听见了，请吧。
两个人再也不说话了，往前一凑，四臂齐摇，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心说，怪不得田广龙这么傲气，果然武艺高强，拳脚出众，看来他也是个英雄，我非把他收服了不可。田广龙呢，一边打一边纳闷，心说这小小的一个马童，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耐？难怪我大哥二哥都不是他的对手，我可得多加点小心，不然非吃亏不可。但是他已经想错了，为什么？花木兰抢到他前边去了，木兰使出飞虎神拳，上头盖顶三拳，底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把这个右腿抬起来塞到他两腿中间，脚尖往外一勾，正挂在他后脚跟上，往回一拽，田广龙这乐子大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劈砰，就好像倒了一面墙似的。喽啰兵都在旁边看热闹，哗就一阵大乱，把田广龙摔的是蒙灯转叫，这家一股的事站起来，再往脸上看，是官老爷长气馁，此话怎讲？脸红脖子粗，脑筋都蹦起来，呀，我三寨主，对不起，我这下失手了， 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张全
一个饿狼掏心，扑奔木兰的前胸，木兰跨步闪身躲过，两个人又站在一处。十七八个照面，花木兰使了个老和尚撞钟，端这一头正顶到他后背上，天广龙是应声而倒，摔了个趴虎。木兰往下一撤身，三寨主对不起，不服气再来，那是自然。三寨主使了个鹞子翻身，从地上站起来，没回头来扑奔花木兰，再看他俩眼睛都红了。书说简短，这场比武花木兰把田广龙一口气摔了十二个跟头，最后田广龙起不来了，连北都找不着了，瞅谁都撒脑袋，嗡嗡嗡嗡嗡，哎呦，不服高人有罪，这小伙子果然武艺出众。花木兰把他搀起来，三寨主，休息休息，不服气儿，咱再比，
别比了，我服了，
小将军。你真是神人，我真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居然武艺如此出众，佩服佩服。于大鹏、金兆雄乐着过来了，老三呐，这就好，既然你服气了，那么咱们投降的事怎么办呢？
哥哥，我话早都说过了，我随着
保大随征突厥，我二话没得说。
太好了，兄弟，
这才叫大丈夫所为。太平侯在旁边一听可乐坏了，舔着大肚子站起来，
哎，年轻人，
办事情就应该干净利落，你们弃暗投明，这是再好也不过了。再又说了，花木立为什么那么大能耐呢？那都是我教的他。花木兰闻听也没敢乐，三位寨主不住的点头，
是是是，
侯爷，我们知罪。至于什么时候到隋营，我们得商议商议。太平侯问花木兰，
木立啊，你看他们什么时候去合适？
花木兰一琢磨，这么大个金钱山，两三千人，这些后事也得张罗一阵子，但是行军打仗又刻不容缓，操之过急还不行，盘算来盘算去，木兰做出决定，三位寨主，我看这样吧，给你们三天时间，你们把山上的事情全处理妥帖，然后到隋营去找我们，切记女眷不要带，都留到山上，有官兵妥善保护，等你们打败突厥之后再回来接家眷，你们看怎么样？
行，
三天可以。要那样的话，咱们过两天见吧。就这样，于大鹏率领全山的楼兵和寨主，把太平侯、花木兰送回大营，他们告辞回金钱山处理善后。太平侯回来长出了一口气，
哎，总算把这疙瘩解开了。
木立啊，
刚才可把我急坏了，老实说，你在比武的时候，我这汗珠子都赶上算盘子儿那么大了，
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明知道你有能耐，我也替你担心。老天爷保佑，总算一帆风顺。这会儿本侯爷胃口大开，想吃点香东西，你什么也甭干，亲自下厨房给我做几样得味的饭菜，
是吗？
花木兰一想，这位侯爷不管什么时候都忘不了吃啊。简短接说，木兰献手头又给他掂对了八个菜，太平侯吃这个香劲就甭提了。到了第二天，太平侯跟木兰一商议，咱们这么多人，这么多粮草，不能瞪眼在这等着，前方正在用粮呢，应当派出一支军队压着一部分粮草先走，留下一部分人等着于大鹏他们。木兰点头称善。就这样，太平侯叫张开、李甲、赵胜、孙清四将带着3000军兵，押着300辆粮车先行一步，赶奔塞外。四将领令，上马押着粮车走了，剩下木兰和太平侯就在这等着。眨眼3天时间到了，蓝旗官进来禀报说，金钱山的几位寨主率领喽啰兵已经来到辕门外。太平侯大喜，言而有信，好样的，穆丽啊，你代替我去迎接迎接。
是。
花木兰率领偏副众将来到辕门，一看于大鹏、金兆雄、田广龙率领喽啰兵全都赶到了，大家彼此见过，木兰吩咐一声悬灯奏乐，辕门外张灯结彩，鼓耀玄天，像迎接贵宾似的，把三位寨主、大小头目、楼兵弟兄接进随营。等进了中军宝帐，三位寨主跪倒参见太平侯。韩擒豹一看，乐得大肚子烂颤。免礼免礼免礼，请起请起，一旁落座。
是。
山上的事儿都料理完了吗？回侯爷的话全料理的妥帖了，一个女眷都没带。一共你们来了多少人呢？
来了2040人。
哦，很好。于大鹏说着，把花名册双手呈到桌案上。韩擒豹打开，草草地看了一遍，放在案头，跟花木兰一商量，这三位寨主来了，现在就是随将，就是国家的将军了，不能叫寨主了。给个什么官呢？我还没那么大的权力，但是不给个官往后还不好交代。最后花木兰给出的主意，让山上这些喽啰兵自成一营，叫为忠义营。这营官是仨人，正营官就是于大鹏，副营官就是金兆雄和田广龙，将来战场立功之后再把他们收编为正式的军队。太平侯听着有理，当场把这事儿做了交代，三个寨主闻听是千恩万谢，马上让弟兄更换服装，打着大隋朝的旗号，另外再扯起一面大旗，上了3个大字忠义营。这3个人也秉盔贯甲，罩袍束带，穿好这军装，
再看跟刚才是大不相同。喽啰兵也穿上军装号坎，虽然是与正式的随兵有点区别，毕竟也算官军一份呢、啊。把贼皮算扒掉了，因此人人喜欢，个个擦拳抹掌，准备到塞外跟突厥决一死拼。太平侯传令，全营祝贺，只折腾了一天，到了次日，这才点炮拔寨起营，起身赶奔长城啊。简短接说，他们往前走了100里地挂铃吧，正走着呢，前面的队伍不走了。太平侯就一愣，怎么了？为什么大军不动了？正在这时，报事的蓝旗催马来到韩钦豹马前，援军。蓝旗官跳下马，刀尖点地，报，把太平侯吓了一跳。什么事儿？回侯爷，张开李甲二位将军求见。哦，他们怎么来的？韩钦豹一想，几天之前我让他们还有赵胜、孙清带着300辆粮车赶奔战场，这么快就回来了，让他们马前回话。是，时间不大，张开李甲来到太平侯马前，这俩人把嘴咧得跟苦瓜似的，把盔头全摘起来。侯爷，我们对不起您，您处分我们吧。花木兰也愣了，一瞅这俩人这模样，就知道出了大事儿。把太平侯急的一手捶马背，我怎么了？哭什么呢？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张开把眼泪擦擦，回侯爷的话，前两天我们奉命压着300辆粮车赶奔长城，哪知道就在前边不远遇上一伙强盗，这伙强盗比秃尾巴狗还横，那能耐特别大，把粮车全给抢去了。我们哥四个一伸手，结果赵胜、孙清被人家双双活拿，也给压到山上去了。因此我们大败而归，特向侯爷来请罪啊！把粮食都丢了。是，哎呀，混账东西，这粮草乃是军中的命脉，前方战士浴血奋战，不吃东西哪行，让你们压粮运草你们给压丢了，这还了得？来呀，把他们俩推出去砍了，斩去！刀斧手往上一闯，把两个人拽住了，往外就拖。这两个人也无话可说呀。花木兰在旁边一看，赶紧说话，且慢，刀下留人。侯爷，杀不得。太平侯把脸往一沉，花木兰，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难道不该杀？侯爷息怒，当然他们犯的罪是够重的，死有余辜，应该杀，那你怎么还拦着？我有下情回禀。侯爷请想，这两个人心呢还是不错的，就冲这一点就不应当杀。这话怎么解释？侯爷请想啊，他们带的军队被山贼给杀散了，如果这两人要畏罪潜逃了，你怎么办？在这慌乱的年头，他们不敢见您，也不给您送信，就跑了，咱知道吗？ 不知道吧？可这俩人没这样做，能如实的向侯爷回禀，就说明他们对朝廷还有一颗忠心呐。因此应该从宽处置。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把他们杀了主军中之不利呀、啊，也冷了其他将士的心。侯爷开恩吧。
嗯，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他们太欺人了，退回来。
你花木兰呢，在太平侯的面前说一不二，这件事谁求情也不行，除非是木兰。刀斧手把张开李甲推回来了，这俩人也听见是怎么回事，跪在太平侯马前蹦蹦磕响头，谢侯爷不战之恩，呆了，扒了你们的皮我都不解恨，念你们的心还不错，没有半道撒丫子，还舔着脸回来见我，可以从宽处置，给你们每人记大过一次，往后在军前要立功赎罪，不然的话就杀你们个二罪归一。谢侯爷，绑绳解开，两个人转忧为喜，一转身到花木兰的马前，兄弟，谢谢兄弟给求情。木兰一笑，二位啊，往后注意也就是了。侯爷，既然出了事儿，我军不宜前进，应当就地安营，好吧？扎营，就这样扎好了五行八卦连环大营，挖战沟，布置鹿角，设立辕门，一切就绪，埋锅造饭。在吃完饭之后，花木兰把于大鹏、金兆雄、田广荣三将也请来，又把张开、李甲叫进大帐。木兰就问二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的讲来，知道不知道劫粮的人叫什么名字，离这多远？
哎呀，刚才一着急呀、啊，都吓忘了，这会儿全想起来了，
离着咱们脚下不远，也就20里地，那个地方好像叫葵花岭。
对了，葵花岭，
我们跟打柴的人打听了，葵花岭里头有座山叫蛟龙山，里边有伙强人啊，听说那个大头子叫姓郑，
叫郑九春。
花木兰不由得大惊失色。